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欢迎您每天聆听爱问人物。看病贵，看病难，医患关系紧张，传统医疗服务如何持续发展？市场扩张，供不应求，新型人工智能加医疗如何走进大众？新与旧，破和立，传统医疗插上人工智能科技翅膀，是资本推动的产物，还是历史进程的使然？本期爱问人物对话婴童 AirDog 创始人张大磊，揭秘医疗科技企业背后的故事。生命与健康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科技的不断发展也赋予医疗多种多样的形态。随着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加之政策的支持，医疗人工智能产业在近几年的投资热潮中已然站上了风口。根据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人工智能加核心医疗软件服务市场规模突破20亿大关，预计到2022年将突破至70亿元以上，市场规模巨大，前景一片大好。
Hello，
我们热烈欢迎。
谢谢，哇，这是 AirDog。为什么叫 AirDog？
我们之所以把名字叫 AirDog， 就是我们特别想做普惠的医疗。因为我坚定的相信，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是一个人的最基本人权。不应该是第三方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告诉一个人他的健康状况。
我也很着急，我觉得只要咱们的这个供应机器人可以跟上技术和硬件和软件，它的这个能力也能跟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价格可以从像我这种全套50多种疾病的1500块更普惠、更亲民，或者是通过社保或各方力量能够保险来解决，那这就真的是造福百姓。
是的，是的，我们的用户还都非常喜欢我们，我们有收到巨长的用户的手写的感谢信，而且都好多有一些还都是老人。
此时站在我眼前的张大磊并没有像很多科技企业创始人那么古板严谨，他衣着随和，平易近人，性格耿直，快言快语。
艾问红就是这个红。你怎么大男人创业用这个红做你们 logo
啊？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整个公司都是一帮这个理工男但是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要做这事呢必须是个有温度的事情。就他是我们是为人服务的，所以
所以有温度的技术。
对，是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的设计的色系之前，我们实际上全部都是让人看到之后感受是温暖的。
让科技有温度，做温暖的事情，一直是张大磊的理想。1982年，张大磊出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小城市，在做数学老师的父亲的熏陶下，数学和物理成绩一直十分优异。然而张大磊却偏偏爱看历史书籍，这让他在小小年纪便立下了经世致用的社会理想。
我小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读历史书的，就是我可能是我没有见过其他人，我可能是我见过的人中，或者我至少问过的人中唯一一个把24史从头到尾都花了4-5年时间读完的人。那个上中学的时候我一直想做一个经世的人嘛，我不太喜欢致用的人，我觉得致用的人都没本事，就是但是就我自己写程序确实是一个爱好，这对我来讲纯粹是个爱好。这是为什么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学一个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东西都可以自学就会了。
读完24史，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感悟是，我觉得人的一生非常短，能做的事儿都非常少，然后同时呢，这个社会的变化也非常多。那如何真正的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事儿？我是上中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社会问题，那是非常值得去解决的但是我那时候呢想的是比较简单，我当时在想的时候，我说哇，这个这么多的社会问题，那这个为什么这个没有这个人出来做张居正，没人做这个王安石呢？这那可能是算我的一个社会理想嘛。因为致用的话，只在你这生活的这个短暂的时期内有用，只在你人肉体存活的短暂时期内能有用，但是同时对别人的这整个对一个历史上的维度影响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啥，这可能是 就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少年时代的这种妄想吧。
初中时期经世致用的社会理想，张大磊谈起来常常说是少年时代的妄想。的确，翻开张大磊的人生履历，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具有人文情怀的少年，整个求学之路却一直是与数据、技术、试验等科学打交道。
你是哪一年参加的？
我是99年。我那年的话是，我是500多，然后后来上了那个，上海的第二军大，提前录取了。之前是我其实之前是参加过那个高中的数学联赛和物理联赛，可以去上那个，清华的那个叫工程物理，就是其实就是核物理，然后还有那年是我们是数学竞赛的时候是去可以上那个也可以上其他学校的保送的数学系的，但是，纯理科的这些，我父亲呢他是个数学老师，他一直觉得学纯理科的东西，未来。人生会碰到很多困难，所以呢，后来我就没有去。然后我们的物理老师还找我谈过话，他当时是，因为他一直认为我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比如说导弹学家之类这些，他找过我去聊过这事儿，就是，聊了整整一下午。我那时候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傻了，就不太懂那个，所以呢，后来是，想学点能够经世致用的东西嘛，所以后来我就去呢读了这个医学院，因为我们读的是上海第二军大学，那时候是提前录取的。也是基本上就杀猴就走了。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您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其实是药学。我不遗憾啊，两方面原因嘛。第一是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写程序，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在写程序。
学药学的在写程序？
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些课程是我蛮喜欢的，有一些课程我是非常不喜欢的，但总体来讲的话学习成绩还 OK 啊。但我确实花的主要的时间是在写程序，这个回过头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不管上哪个专业都是花时间写程序。对对是是对，因为我疯狂的喜欢，这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疯狂喜欢。
2003年，在世纪之交的泡沫危机之后，中国互联网迎来了第一个春天，酷爱写程序的张大磊顺应时势，毕业后相继进入了微软、 PPTV、 新浪，与当时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这时的张大磊正徜徉在互联网世界中，意图用手中的代码改变世界。然而具体的路径是什么，也许当时的张大磊也不知道，直到身边亲人发生了一次意外。
在创立婴童之前的人生阅历，其实是在一家文娱的互联网公司 PPTV。
对，之后在新浪。对，
之后在新浪。和你现在做婴童这样的一个人类通过眼底扫描的技术去提高人们的服务、健康服务，有点大相径庭。到底发生了什么？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让你在2015年要成立婴童？
当时我家里人又被漏诊，又被误诊。我那个长辈呢，他当时是那个得那个肝癌，但实际上他以前的检查呢也都没有给他检查出来。那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晚期了，也错过了这治疗的这个时间窗口。他原来还是一个挺高挺壮的，然后后来走的时候呢，没有撑过，但我觉得可能体重已经是在50-60斤了嘛，就完全是被那个叫什么，就是
病魔折磨
的。但是呢，他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整个发现的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确实是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的。第一呢，就是他这个进展肯定不是当年才会这样的。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你说到底有多少人会因为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原因而离开呢？实际上可能是比例是非常高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人，用户没有这样的医学常识，同时那个绝大多数人所在的这些城市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医生也不一定知道各科的病分别长啥样。那这会带来特别多的误诊和漏诊问题。
生命无常，如流星般一闪而逝，大医院门庭若市，小医院门可罗雀，是我国医疗资源整体不足、分布不均的外部具象表现。但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患者也应该拥有自己对健康的知情权。让人尽有医成为现实，也是张大磊追求普惠医疗的根本。于是2015年，张大磊毅然决然创办了婴童 AirDog， 走上了智能医疗的道路。
2015年9月公司成立，2016年婴童 AirDog 品牌诞生。 2017年已经开始有影像的服务在很多医疗机构临床实践。
对对。
2018年和国家重成为国家重点研发的、
哦、就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数字诊疗装备研发重点、
嗯、对，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863973那个计划，现在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对，然后同时也是2018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被部署到了海军的那个和平方舟医院船上面。
哇，2019年获得中国智能科学技术最高奖、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对，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国家最高奖。
时至2021年，在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基建加速推动下，中国智慧医疗进入了行业高景气的发展黄金时期。婴童 AirDoc 已经成为全球视网膜影像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和先行者。2020年8月，婴童 AirDoc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图像辅助诊断软件获得了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在同类产品中首个获得国家药监局第三类医疗器械证书，并由此展开在国内医疗机构的使用，协助及减轻医生的医学诊断工作。5年来，婴童 AirDoc 并没有忘记他坚持普惠的初心。
所以我们之所以叫 AirDoc， 就我们特别想做一个普惠的健康医疗。我们认真想过，你要想做一个所有人都能用上的东西，第一它得是无创的，只要是有创，它就必须得是一个有资质的操作的人在有资质的操作的场所里面才能做，但是这很多地方其实没有这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它必须得是非常精准的，也是写到这个各国的医学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里面的。实际上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它的指南里面都要求医生去判断一个人的眼底的视网膜上的血管神经的状况，来去看这人他是已经是一个共识，也就是他并不是从视网膜去判读疾病，并不是我们发明的，这已经被它存在了几十年了。我们呢只不过是把会看的人比较少的这个技术呢给它自动化了。
婴童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是什么？
我们想得很清楚，我们本身就想做一个普惠健康的公司，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希望让健康无处不在。
让健康无处不在，心怀社会，经世致用，一直是创始人张大磊的追求，也是婴童 AirDoc 从创立之初便深深刻在基因里的信念。然而经世致用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除了需要一颗心怀天下的心，还需要对于整个社会或行业的全盘观察和深刻思考。
那我们为什么要跑到大家都在医院里面去相聚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有很多检查的设备大而原始，所以呢我们人类修了很多的建筑物把它包起来，然后让大家都在里面去工作，把这个地方叫做医院。过去几千年的中国的文明史上面，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医院存在。同样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千年之后呢也不会有这样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很过渡工程，就是一个人知晓自己健康的水平这件事本身来讲的话，它会随着传感器的进步，随着算法的进步呢，会变成一个越来越便携甚至是完全24小时随着你的身体的。我们觉得我们只不过在这个大的这个社会进步的方向上面呢是开了个头。
似乎你在改变着或者是定义着一个新的医疗环境，未来的医院可能在因为婴童这样的科技创业公司的存在，它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现在的医院和未来的医院在张大磊的这个脑中它是什么？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我觉得在100多年之前呢，在中国是没有我们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医院的。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应该是第一所应该是广州那个中山，它是应该当时是那个就是第一所就是我们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西医院。以前呢大家都是普遍采取的模式呢是有点像现在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的，古代的中国都是可能一个人他很熟悉他周围的邻居，他很熟悉他周围这些 community 的所有人的祖宗十八代的健康状况，然后生活方式他也知道这个谁是什么样的，他知道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的病变和历史上的这个健康档案，你可以理解为他其实是这么一个 tracking 的过程，他是有靠人脑去 tracking 的。这个医生他也许可以 cover 他覆盖半径内的1000个人或者2000个人或者1000个家庭，那这个是我们的古代的脑中玄乎技术的囊中。现在的大家都很清楚嘛，我们是 在一个医疗机构里面，大家分科去各管一摊。
嗯，
而我相信未来呢，它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它还是在持续的在帮助大家提供价值。但我相信站在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第一，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将会通过量化自我的传感器而自己知道，
嗯，
不再借助于任何的第三方。
这是你的一个预测？
我不认为这是预测，我认为这是判断。我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对，只不过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某一代人，它一定会发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专业的医生人脑袋中的判断的经验会被数据化，会被学出来。所以呢，不再会有一个人类医生去世了之后呢，他的经验失传了。那，所有的人的脑之间，它本身实际上是一个脑联网。我们认为，这个会成为下一代的医生。
嗯，
就是他可能不是个人类
机器人医生，他是集合所有人类最好医生的经验。脑中的数据。
对，是这是我的第二个判断。我的第三个判断呢，就是人类的医生会持续存在，并且持续是主导地位。
我觉得人类和机器会人机共存，但一定会存在谁将更主流谁将更边缘的问题。谁更主流，机器还是人？
我是这么来看这事的。首先，现在市场有太多的需求完全没被满足的，因为可能有的医生现在一天出门诊要看100-200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还有多少意义的人在外面是完全没有被覆盖到的？那我觉得把这些人的先实现着 cover 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也是很有价值过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取决于这对医生的定义啊。
就像我们刚才开了一个玩笑，如果我和英童的机器人搭档，那他也是医生，我也是医生，他完成的是精准的他完成的是诊断和方案。
他是在某一个医生工作者环节中呢，给你提供客观的依据，你可以理解为。
那我作为医生呢，人类的医生呢，完成是关怀和理解。
我有个好朋友是那个北京的一个神经内科医生，病人呢是一个老太太，我就看到她特别的萎靡，因为她问那个医生说：“我这个能治好吗？”说：“你这个可能治不好。”这个老太太马上就整个人都快，我感觉像就意志崩溃了的样子。她可能她有家庭，她觉得自己被判了个死缓的这种感受。我那个好朋友，他就在那儿，他还是。很坐在那非常这个冷静的告诉他说是，哎呀，老天给每个人都发牌，有的人得到的是心梗，有的人得到的是中风，有的人半身不遂，你抽了这个你有啥不满意的，你愿意拿啥换。我明显的看到那个老太太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觉得也是医生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唤起病人的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希望的坚持。
谈起 IT 男，我们往往联想到理性、刻板等相关词汇。然而在与张大磊的对话过程中，我彻底转变了自己对于 IT 从业者的认知，也让我更加坚信科技和人性并非二元对立。而做有温度的科技，除了经世致用的坚定信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研发和投入。2021年6月21日，人工智能医疗赛道的独角兽英童 AirDog 向港交所正式递交了上市申请书，拟在港股实现上市 IPO， 也宣告着这家中国医疗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先者进军资本市场。
您作为英童的创始人，是为什么要决定在这个时候走向资本市场？
OK， 我们现在今年是做第六年嘛，我觉得一个六年的公司呢挺像一个六年的小孩，在幼儿园晃了很多年了，那得上小学了，他得接受更加好的规范，同时呢他也得保持好自己的个性。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团队的扩张，随着我们的业务的增长的话，我们也需要更好的这个规范的治理结构，以及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市场上面的认知，不然的话我们永远是在我们自己的 Retina AI 这个小圈子里面。
那港股上市对英童科技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对我们的客户来讲的话，他会意识到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正经的事儿，做的是一个专业的产品。
长期的事儿。
人工智能加医疗两大性感行业也获得了资本的高度关注。根据咨询公司福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人工智能医疗影像市场预计将从2020年的3亿元增至2030年的923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76.7%。但创始人张大雷并不急于求成，他打算进行一次长跑，用50年来达成目标。因为相比做大和利润，他现在更关心产品本身。
医疗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已经站在了资本的风口，备受关注。谁真的适用于应用场景？谁又真的解决痛点？尤其是医学的痛点。
对的，
这并不容易。
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是没有多少人关注的。嗯，然后我们要去花大量的时间去说服，去告诉每个人这个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嗯，本身我们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比较长，它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但是呢，可能大多数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时间呢，它可能最初的期就没有这么长。那所以我们也是历史上是非常谨慎的选择真正有长的这些耐心的资金的合作伙伴。所以我们的那个历史上的这历任的一些机构投资人进来之后都没有退出，大家都是持续在支撑我们，我们也都关系处得非常好。
好，
我们也会给他们设置正确的期望值，我们明确告诉他们这就不是一个火箭般的这个速度，那但是它可以是一个很长期创造价值，然后持续做一辈子的事儿。
我国目前100家医疗人工智能企业，其中从事医疗影像人工智能产品开发占半数左右，而头部企业则集中在10家以内。今年以来，几家医疗科技公司先后走向了上市之路。
你怎么看？怎么看他们？怎么看这一帮一起在创业、一起在上市的伙伴们？
首先呢，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或者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啥？我们其实想让每个人更健康，让每个人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其实我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希望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到里面来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那他我不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那这件事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都是队友，我们的敌人是疾病，我们想要达到的是健康。所有的能让大家每个人都更健康的都是我们的同门，而且我们是要让每个人都掌握自己健康状况。这件事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不能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大家会是一共只有这么大一蛋糕，大家去切这个蛋糕，这个根本不是这样的逻辑。
目前已有10家公司自研以人工智能深度学习为基础的医学影像器械在国内、欧盟、美国等相应医疗监管部门拿到了证书，行业已然迈入成熟期。看似佛系的创始人张大雷完全不像沉浸多年商海的老手，似乎有着一套独特的商业逻辑。
但是商业世界是丛林法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成王败寇，
这个我不同意啊。我觉得就至少我们自己认为啊，我觉得我们能从市场上挣到的钱是我们给市场创造的价值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给这个市场创造了 X 的价值，那我们赚到了1/2 X 的钱，这事是能长久的做的。同样的话，我也相信每个人价值创造的方法和每个公司价值创造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相信在价值创造这件事上其实挺难的，它需要很多的很长的时间。
你选择交给资本市场去选择，但是您作为婴童的创始人，难道没有这样的计划和志向吗？
我觉得这不重要，这完全不重要。就不瞒你说，那个我们来看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来看的，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公司可能才是刚刚幼儿园升小学，未来还有这个漫长的人生道路要等着我们去一步步的一个台阶往上走呢。所以这就相当于你要跑一个马拉松，你前100米跑得有多快重要吗？我觉得这事根本就不重要。对，所以我相信可能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可能上市是人生中最大的事没必，但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可能就是另外一轮的融资。我也不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或者了不起的，我也不觉得上市了就怎么样，没上市就怎么样。
38岁的张大雷还要50年时间，半辈子。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所以呢，
你得健康呀。
38
再加88岁，你都有婴童来做你的
医
生了。
我们这一代人，我相信都会，我们这一代人都会活过100岁的。你看一下现在的人均的这个平均年龄，这个长寿化，就我不喜欢叫老龄化，是因为实际上现在的人可能60岁的时候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长寿化是一个大的趋势，因为整个的经济水平上来了，
嗯，
和寿命最相关的因素是钱，不是其他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上来，那越来越多人越长寿，那同样的话，我们也相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贡献在这个社会上。
那对于更大的投资人，他们是用钱去赌，
对，
婴童的未来啊，
对对，
一路同行。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我想说，两件事啊。
嗯。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司不太喜欢去做半年见收益或者是一年见收益的事儿，我们会坚持做长期的、正确的、难的事儿。坚持去把价值创造的部分给做到最大化。我们是一家非常坚持长期主义的公司。第二个，我们不是特别循规蹈矩，所以呢，我们不一定是大家最喜欢的好学生的那样的公司。举个例子，比如说从视网膜去判读疾病这件事呢，它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看好。我们可能不是最会解决问题的人，但我们可能是愿意待在问题上面最久的人。我们会专心练剑，然后让大家看到最终一个从零开始一路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往前走的一个量化自我的公司最终能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变化。
嗯。以十年为期，十年之后你认为婴童科技 LDoc 会怎么样？
我们也是拿到了那个欧盟的视网膜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张的那个CE 的注册证。我现在十年之后的话，我们应该会每年服务到20亿人以上，也就是说至少有地球人口的1/3到1/4。十年之后我相信可能是1/4，这是会持续直到自己的血管和神经的健康状况。
那十年之后预见未来，张大磊什么样？
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会聚焦在把这个产品做好，把问题解决好，闷头认认真真把要做的产品做好，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就我相信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可能十年我们都做不完。
人工智能在智慧医疗目前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一是虚拟助理系统，二是大数据的集成挖掘，三是智能影像。这是目前做的最成功的，也是婴童 AirDoc 在探索的，未来更是有近乎千亿的巨大资本市场。如何乘上红利之风，推广普惠医疗，服务更多的患者，是婴童 AirDoc 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爱问人物也相信，科技是人类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
您认为最完美的幸福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最完美的幸福是感受不到不幸福的地方。
您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我最大的恐惧是花时间解决了错误的问题。
您最痛恨自己哪些特质？
我痛恨自己不够自律啊。
你最痛恨别人什么特质？
这个我好像没有想到什么痛恨的。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非常好，我也都非常喜欢。
你最想拥有哪一种才华？
我最想拥有的才华是可能能把自己的思考更快速的高效的表达给别人。
您认为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
过程重要。
为什么？
绝对是过程重要。
成长历程中对你启发最大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觉得未来并不真正存在直到我们亲手创造出来。
你最想获得哪种终身成就奖？
我最想获得的终身成就奖是我们服务过的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的健康状况。我是婴童 AirDoc 创始人张大磊，预见未来，我相信每个最卑微的人都配得上最好的健康服务。
离开婴童 AirDoc 位于北京的总部，创始人张大磊给我留下了朴实且专业、长期且专注的深刻印象。我相信无恒德者不可以作揖。当下医疗人工智能领域处于资本的风口，但真正的嵌入到应用场景解决健康的痛点问题并非易事。正如创始人张大磊所言，这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半辈子。爱问人物也祝福并相信，伴随着有更多像张大磊这样通过技术来改善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创始人的出现，终将有一天我们的健康生活将像空气一样
唾手可得。感谢您收看本期《爱问人物》，张大雷，《爱问人物》向世界讲好中国创新故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登录爱问官网 iaskmedia.com、中国日报 China Daily、环球网、腾讯新闻、芒果 TV、喜马拉雅、抖音等平台。我是爱成，我们下期再见。